现在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0章1到35节，我们的题目是不偏待人的上帝。那我们还是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吧？《使徒行传》10章1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梅来。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千乘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梅的家，站在门外。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神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梅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梅的家里。彼得就开口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灵来感动我们， 主啊，愿你的灵里高抹孩子，主啊，让孩子在你面前能够放胆重心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这里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在上次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九章后半章，我们看到彼得在古居和约帕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到他在古居的时候是一个瘫痪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我们看到他在约帕的时候是一个死人复活。所以我们彼得在这个古居和约帕行了这两件神迹奇事之后，然后他就住在约帕一个鞋匠西美的家里面。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要看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不偏待人的上帝，我们要首先我们来看哥尼流所领受的异象，然后我们又会看彼得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什么事情，然后他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彼得有疑惑，但是他有最终有个决定，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不偏待人的上帝。首先我们看哥尼流的异象。所以当彼得住在约帕的西门家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那凯撒利亚是在什么地方？它是在那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海边，然后是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中间，那位置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中间，在凯撒利亚。那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这个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罗马的百夫长，所以他是罗马的百夫长。那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至于他敬畏的这个神是不是耶和华上帝，圣经上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他在伸出的祷告，我们可以推测他有可能敬畏的是耶和华的上帝，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人。所以因为他在伸出的时候去祷告，对不对？因为在犹太教里面有三次的一天有三次祷告的时间，第一次是在早上的9点钟，是四初的时候，是吧？是四初的时候。那么第二次是在午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彼得在午正的时候他上到房顶上去祷告。所以第三次是在伸出，就是在下午的3点钟。那么哥尼流他就在伸出这个时候去祷告，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祷告。所以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就是圣经上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是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在下午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睡觉。大卫王在下午的时候他没有去祷告，他在睡觉，然后睡觉睡醒了，然后在房顶上走来走去，所以然后就看到有人在洗澡，对不对？所以后来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后面的故事，说他和拔示巴然后有淫乱，然后淫乱之后他又为了掩盖他的罪又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赫人乌利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哥尼流不一样，他是在伸出的时候他在这里祷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异象，他就看到有个天使过来，这个天使对他说什么？说你的周祭，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悦纳了，所以你现在要打发人往约帕去，到约帕这个地方，约帕也是在海边，在巴那个地中海的海边，在巴勒斯坦这块海边，所以你打发人往约帕去，然后叫那个称呼彼得的西美来。所以哥尼流就打发了他两个家人和他伺候在他面前的一个虔诚的士兵，所以他们三个人一起就去约帕这个地方找彼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哥尼流他是个虔诚人，在圣经上说他是个虔诚人，也说他常常祷告神。所以我们看他在伸出的祷告就是一个例子，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也常常祷告，而且他就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异象。然后圣经上又说他多多多的周济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虔诚人的话，不单是他和神的关系好，不单是他爱神，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而且他也是爱人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看到他是多多的周济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是个爱神的人，我是个敬虔的人，但是他和人的关系却不好的话， 那么这个敬虔和这个爱神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约翰也说过，如果有人说爱神，但是他却不爱他的弟兄，那么这个人就撒谎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爱神是一个垂直的维度，所以和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爱人爱我们的邻舍，是一个水平的关系。所以这两个东西的话，这两个维度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你不能光光说我爱神，但是你却不爱人。你不能光光说我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的我的神，但我却不爱我的邻舍。所以我想起，就是说，在我还年轻的时候，现在我还年轻啊，在我还就是刚信主啊，还年轻的时候，在组里面还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在组里面也算年轻，在组里面还年轻的时候，当时对神很火热，很有热心，所以当时就会说，我不要去听别人怎么说，我不要去听弟兄姐妹怎么说，我只听神的。这话看起来真的很属灵啊，对不对？这很好，对神有这样的热心是很好，是非常好。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很多人，很多追求的人在生命当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这是很好。但是这还不够，这还不够成熟。成熟的人是不但是和神的关系，而且要和人的关系。所以他和神的关系是体现在和人的关系当中，那个素质的关系体现在这个水平的关系当中。所以两个方面都要抓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哥尼流，他不但是一个虔诚人，他是常常祷告神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多多的周济百姓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耶稣教导的，就是律法的总纲。第一个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第二个也是其次要先访要什么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哥尼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但爱神而且也爱人，而且呢他也是一个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一个敬虔的人，他是能够影响到他周围的人。所以有没有看到，不但是他爱神，他和他的全家，他能够带领着他的全家都敬畏神。我们在后面也看到一个，就是说常伺候在他面前的一个士兵，这个士兵也是一个虔诚的士兵，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说这个士兵也是受哥尼流的影响，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士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敬虔的人，他会影响到他周围的人，他会带领周围的人，影响周围的人一起去敬畏神，一起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带领他的全家能够一起来敬畏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位敬虔的人，他在伸出的祷告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神他想向他显明这个异象。那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他的敬虔在先呢，还是说神的悦纳在先？是因为他敬虔，是因为他祷告，所以神悦纳他，所以神向他显明这个异象，还是因为神悦纳他在先，所以他会敬虔？这是我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经常会到底是哪一个因，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这个问题其实上追溯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所探讨的一个问题，经常所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问题。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上帝的主权是不是就否定了人的自由？上帝，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说上帝的预定，这样可能更好理解。上帝的预定是不是就否定了人的自由？那么人的自由是不是反过来就否定了上帝的预定？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的理解是这样，如果上帝已经预定了，所以我们人就是没有自由了，对不对？他已经预定了，所以这个事情已经预定了，所以我就没有自由了，对不对？或者说如果我人有自由的话，就说明这个事情没有上帝没有预定。所以这是通常是，所以有两，所以就会非为有两个方面的极端。一个方面就是自由主义者强调人的自由，所以以为既然是我人是有自由的，那么上帝就没有绝对的主权，你明白这个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宿命论，既然上帝是预定的，所以人就没有自由，所以我什么事情都已经定好了。 但是我们改革宗在这里的话，我们讲的是在这当中有个奥秘，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当中有个奥秘，就是说上帝的主权不否定人的自由，反而是上帝的主权是确立了人的自由，但人的自由也不否定上帝的主权，反而是上帝的人的自由确定了上帝的主权。但这中间怎么理解，这是个奥秘，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在我们现实世界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在上帝的那个维度，是我们说上帝的主权、上帝的预定是在上帝的维度讲，是在永恒的角维度去讲的。在永恒的角度来讲，上帝已经预定了所有的事情发生，上帝已经预定了。但我们讲人的自由是在受造界这个维度来讲的，所以在受造界这个维度一切的事情都还是随机的。所以这个怎么理解，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我们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当中有个奥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有多少人是学过计算机？对，在计算机里面，我们在学计算机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叫随机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听过这个随机数，就计算机会给你产生一个随机数。但我们在学计算机的时候，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说，这个随机数是一个什么伪随机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随机数，所以它是个伪随机数。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随机数就是个随机数，因为你不知道它下一个跳出个什么数字来，对不对？但是老师会告诉你，这个随机数不是一个真正的随机数，它是个伪随机数。所以当我开始学计算机的，我听到这个的这样的讲法的时候，我在想啊，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正的随机数，似乎这个受造界还有真正的随机数。但其实你如果真正想的话，在这个受造界没有真正的随机数，这个受造界的随机数都是伪随机数，不光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在整个这个受造界的随机数都是伪随机数。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上帝在永恒当中已经预定了，所以这个受造界，但是在受造界来看，你看到那个随机数就是那个真正的随机数，你所理解的是真正的随机数。所以这样你看到了吗？在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自由，这两个是不冲突的。但为什么不冲突？这中间的奥秘是超过我们理性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再说我们天天讲预定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我们就不需要尽力去传福音了，我们就不需要尽力去做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尽力的去做，尽力的去祷告，尽力的去传福音。因为在我们看，因为我们是在受造界这个维度，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回到这段经文，到底神的悦纳在先还是在敬虔在先？你从那个永恒的角度来说，肯定是神的悦纳在先，所以这个哥尼流他才能够敬虔。但是从我们受造界的维度来讲，是因为他哥尼流敬虔，所以神向他有这个意向，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但是记住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所以哥尼流看到这个意向，哥尼流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就派了他两个家人和他一个服侍在他面前的一个近前的兵，然后就去约帕去找彼得，就去约帕找彼得。那彼得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彼得这个时候在，他是刚好在五正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又是一个祷告的时间。彼得在五正的时候，他上到房顶上，他去祷告。他在祷告当中，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他看到天开了，看到有一块大布，然后从天上降下来，落在地上。然后这个大布里面有这个走兽，有蛔虫，有天上的飞鸟，有飞鸟，而且这些东西都还是不洁净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起来宰了吃。”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把你自己放在彼得那个位置上面，那个犹太人的位置上面。犹太人从他们从小就知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也是不能够碰的，不能摸的，因为你摸了的话你就不洁净了。所以犹太人知道这些东西的，但这个时候那个声音却对他说：“你起来宰了吃。”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有关于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关于哪些走兽是不洁净的，哪些飞鸟是不洁净的，哪些蛔虫是不洁净的。然后有个声音对他说，对彼得这样的人说：“起来，你宰了吃。”这对彼得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违背旧约圣经的一件事情，是违背他的理性的，是违背他的 那个厂里的。但是一年有三次，而且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说彼得这个时候，彼得这心里面就有一个疑惑了：那神到底要借这个事情来给我说什么话？神到底要借这个事情来向我传递什么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彼得在古居在约帕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他知道神是一直与他同行的，对不对？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异象，他知道那个异象是出于神的。所以当他确定这个异象是出于神的时候，他就要问神为什么对我借着这个事情，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要对我说什么？所以彼得正在疑惑的时候，所以彼得这个时候有疑惑。所以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到彼得有疑惑了？在十七节的里面说得很清楚，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他正在猜疑。然后到十九节里面，这个三个人来找他的时候，然后圣灵对彼得说：“不要疑惑。”圣灵对彼得说：“不要疑惑，不要疑惑。”什么意思？就是说彼得他其实心里面是有疑惑的，所以圣灵才对他说：“不要疑惑。”然后当彼得去见到哥尼流的时候，彼得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是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这个是不合常理的。我和别国的人，和你们这些外邦人，和你们这些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和你们这些外邦人一起来往，这是不合常规的。所以你看到彼得他心里面是有疑惑，他说神到底要借着这个一个事情向我说什么，向我说什么。但是彼得在这个疑惑当中，他看到神的带领。所以当他这个异象之后，马上他就看到有三个人来找他。那三个人就来到这个西梅的家里面，说那称呼彼得的西梅住在这里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圣灵又对他说话，圣灵说你不要疑惑，你下去和他们同往，因为我差他们过来。所以当彼得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一个挑战，遇到一个信仰的危机。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他说这些是不洁净的，你不能够吃。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又对他说话，这个是我是差来的，你要和他同往，因为我差他们来。他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个挑战，遇到一个信仰危机。但这个时候彼得选择说服，他没有选择顺从自己的理性，他选择说服。所以他就和这些人同住，然后第二天一早和这些人同去到凯撒利亚的哥尼流家里。他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我和你们往来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何人，我都不当看作是不洁净的，我都不可看作是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所以我就过来了。”然后彼得就问哥尼流说：“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叫我来？”然后哥尼流就把他看到异象告诉彼得，就在他在祷告当中看到一个天使进来，看到这个异象告诉彼得。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就说，开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国当中，神是不偏待的人。原来在各国当中，在万邦当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也说到一个敬虔的人两点，对吗？第一个是敬畏主，第二个是什么？行义的，也提到两点。所以爱神爱人，都在这里。首先你要敬畏主。然后但是敬畏主要表现在你对人的那个关系上面。所以在弥迦书的六章里面说到，说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是要的是燔祭吗？是千千的羊，是万万的羔羊吗？不是。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是敬畏主行义的，在各国当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悦纳。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的故事，彼得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再把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故事结合在九章 所讲的彼得的故事，我们看到彼得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道，然后到古居，到古居这个地方他行了一件神迹奇事，他使瘫痪的人可以起来行走，然后到约帕，到约帕他就是大比大，也就称为多加的，然后使他死里复活，然后他就住在约帕，然后在约帕这个地方呢，他就看到这个异象，看到异象，然后同时的话就有三个人来请他，所以彼得就知道神要借着他向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家里的人，所以他就去了，所以他就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他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看到圣灵就感动他们，感动哥尼流家人，他们就开口说方言。所以这个故事，这整个一个事情的话，我们看到这是彼得的故事，但我们看到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神就是要借着这彼得，这一个是使徒中最大的，被称为教会基石的，来借着他，要把这个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打开。所以在十一章的时候，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说彼得说：“你为什么传福音给外邦人呢？你为什么给他们在一起吃饭呢？你难道不知道犹太人我们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吗？”但彼得就起来就说：“是圣灵怎么给他的意象，怎么给他的带领。”然后在十一章后来我们就看到，就是居比路，又被称作居比路的和古利奈人，他们就下到安提阿，在安提阿开始向外邦人、向希腊人传福音，所以就在安提阿建立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安提阿在什么地方？安提阿在这个大马士革的北边，快接近小亚细亚那一块。所以你如果从南边的话，南边最南边从耶路撒冷开始，那边是犹太全地，然后再北一点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上面是加利利，加利利上面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上去就安提阿，所以那个是在小亚细亚边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是一个有外邦人的教会被建立。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去传道，然后从小亚细亚那一带传道，第一次旅行布道小亚细亚。那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之后回到安提阿的时候，那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一些门徒基督徒就和保罗他们开始争论起来了。争论什么？说你为什么传福音给那些外邦的人？你为什么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你为什么这些不受割礼的人？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把这个事情带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就看到耶路撒冷的大会，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我们再次看到彼得站起来说话。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大会看到彼得站起来说话，彼得说什么？彼得站起来说：“诸位弟兄啊，我的弟兄啊，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我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这外邦人是谁？就是哥尼流一家，对不对？让我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让外邦人从我的口中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而且相信，而且知道人心的神已经为他们做了见证，神已经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就当彼得还没有开口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的身，他们一家的身上。所以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并不分你我。所以就让我们想起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就耶稣基督来了，使两下中间隔着的墙拆掉了中间隔着的墙，对不对？所以中间隔着的墙，一边是犹太人，一边是外邦人，但耶稣基督来了，把中间隔着的墙拆掉了，使两下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都成为神的教会的，都成为教是基督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所以彼得在这说：“你们为什么试探神？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试探神呢？把我们不能担的担子放在他们的身上，就把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都不能担的担子，这些律法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你们为什么放在他们的身上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得救是因着什么？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在你们，在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犹太人在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割礼，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乃是在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注重那些律法呢？所以你看，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奠定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根基在哪里，奠定了福音的根基。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律法。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也奠定了一个根基，是福音向着外邦人正式的敞开，完全的敞开。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这个计划，神整个的计划，在彼得在九章十章他所做的事情，圣灵带领他所做的事情，是在预备他。所以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然后在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的建立，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争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向外邦人完全的敞开。所以我们看到神整个的计划，所以这个福音，神整个的救的计划是什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直到地极。那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迦南的妇人。迦南的妇人可能是腓尼基人，他就是说在巴勒斯坦沿海这一带，推罗西对这一带。那么这个迦南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那么这个迦南的妇人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为她的女儿来赶鬼。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迦南的妇人继续祈求，然后耶稣又继续说了一句话：“把儿女的东西给狗是不合意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迦南妇人说：“但是狗也吃那些儿女吃剩下的。”那耶稣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就说：“你的信心，因着你的信心，这件事情成全了，所以你的女儿得医治，那个鬼被赶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再去回头来过来反思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看到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她最终是得到了这个祝福，对不对？得到了神的医，得到了耶稣的医治，得到了这个祝福。她是个外邦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福音不仅仅是对犹太人的，也是对外邦人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在这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就要把这句话放在，把这个故事，把这句话放在一个整个神的计划的大框架下面去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神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在预备这个救恩，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要万邦要因着你得福，万邦要因着你得福，是 all nations。”所有的万邦，包括外邦人，不光是以色列人，万邦，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万邦要因着你得福。然后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就进一步讲得更清楚了，是万邦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原来万邦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是以为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万邦要因着他这个后裔得福。然后在加拉太书，保罗说这个后裔是谁？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要万邦要因着耶稣基督得福，要万邦要因着耶稣基督得这个祝福，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这个祝福就是救恩。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使报喜讯说：“我传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传给你们一个福音，传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邦的。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邦的。”所以这个信息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不光是犹太人，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是关乎万邦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救恩的计划，他已经有这个救恩的计划。他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一直在预备这个救恩， 在预备这个救恩。所以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当时候到了的耶稣基督就在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两件事情，其实是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完成了救恩，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这个挽回祭、赎罪祭，所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不再，我们不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借着他的顺服，他完成了神和人所立的约，就是亚当之约。借着他完全的顺服，完成了亚当之约，所以得到了那个约中所有的祝福，得到了约中所有的祝福。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这在我们讲的，这是救恩的成就。但是不光是救恩的成就，救恩成就了之后，这个救恩还要施行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施行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救恩怎么施行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呢？这就是通过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重生的工作。但圣灵是通过人做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初期的，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在传福音。所以耶稣在巴勒斯坦，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传福音。那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的门徒也要做，他的使徒也要做。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要做，而且做得更大，而且要做得更大。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说他的门徒也要成就这个救恩，因为救恩已经成就了，一次成就就永远成就了。就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永远有功效的，就永远成就了。他在这里说你们要做的更大，是说这个救恩的实施，救恩的实施这个事情上面。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传福音，他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传福音，他的门徒也传福音，我们看到使徒传福音，彼得传福音，我们看到腓力传福音，我们看到斯提凡传福音，我们看到使保罗传福音。保罗不但把福音在安提阿教会传，而且把福音带到小亚细亚，带到希腊，最后带到罗马。所以这就成就了耶稣所说的事情，你们要做一样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要做，而且做得更大。那保罗也说过类似的事情，保罗说，我现在所受的这些苦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的缘故，是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的工作没有完成，说救恩的成就来说，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从救恩的实施来说，基督的工作没有完成。救恩的实施来说，基督的工作还需要我们这些人，还需要门徒，还需要我们这些人不断去传福音，把这个福音带到地极。所以最终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就是最后就是说要，就是最后这就是我们在那个主导文里面所看到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是在大使命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父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实施它是有时间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奉差遣不是到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是从救恩的实施这个来讲的。所以耶稣他指的呼召，他只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传福音，但是这福音要借着他的门徒，要借着使徒，借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要传到地极去。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好像一个种子，它放在泥土里面，它开始成长，然后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种子开始开花了，然后这个花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开的，就是啊开的正旺，开的正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悦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新的时代的开始。 所以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一个悦纳的时候，因为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福音的大门向着世人，向着所有的人敞开的时候，向着世人所有的人敞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抓紧，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代，我们要抓住时代。我在旧约的时候，在耶稣之前，我们看到那个福音只是在以色列，只是在犹太人。但是当我们看到使徒的时候，从彼得这个时候开始，然后我们再到看到从到使徒保罗的时候，福音就向着外邦人敞开了。所以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是恩门大开的时候。所以这是个悦纳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庄稼成熟的时候。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里面所说的，他说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五个月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现在庄稼已经成熟了。所以你们举目向田里观看，你们举目向田里观看，你们举目向这个世界去看的时候，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这些的时候，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呢，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刻，这个时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这个福音的大门向着外邦人，向着万邦敞开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悦纳的时候，是个恩门大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因为这个时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在这彼得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我们看到整个神的计划。神不是一个偏待人的上帝，不是一个偏待人的上帝，他从这个万事之前，从起初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旧约的计划。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一直通过亚伯拉罕，通过以撒，通过以色列来预备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来成全了这个救恩，成就了这个救恩。但是救恩还要实施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救恩要通过圣灵，圣灵的工作要通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要带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对我们说，他借着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对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愿你来差遣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看到你在这段经文当中，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主啊，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以为这个救恩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主啊，以为现在是你悦纳的时候。主啊，以为现在也是庄稼成熟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出去，能够带给我们的邻舍，主啊，能够带给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戚，主啊，能够把这福音带到地极。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衷心的来传扬这福音，这美好的福音。主啊，直到你再来的时候，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